一位名校毕业生被女友公开爆料，利用社交软件主动向女性约炮的有300家，实际发生性关系的有40家。2015全国大学生性行为调查报告说，37.5%的同学可以接受约炮，15.16%以上的同学表示曾经约过炮。访谈中有一部分同学表示，近期流行起与陌生人约吻，比约炮接受率更高。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教育前线，名校毕业生约炮门的反思，文雷鸣。一位名校毕业生被女友公开爆料，利用社交软件主动向女性约炮的有300家，实际发生性关系的有40家。2015全国大学生性行为调查报告说，37.5%的同学可以接受约炮，15.16%以上的同学表示曾经约过炮。访谈中有一部分同学表示，近期流行起与陌生人约吻，比约炮接受率更高。前段时间，很多网友都被一条朋友圈刷屏了，那就是国内一所名校的一位前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王同学的约炮事件。事件是由一位自称是王同学前女友爆出的，他在网上公开披露说，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他利用社交软件主动向女性约炮的大概有300家，实际发生性关系的有40家，以正常男女朋友关系曾在一起的有5到10个左右。真是人不可貌相，当初在一起时，我以为他长得不好看，身材也不怎么样，还比较有才华，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现在看来，我真是大错特错了。不少约炮行为是与该女生恋爱期间发生的，因此令她忍无可忍，甚至在其爆料的信息中还提到王同学约炮的最小对象是一位14岁的初中女生。这个事件本身虽然比较极端，但背后折射的是在性观念上垮掉的一代。自艳照门事件以来，网络上的各种不雅门就层出不穷，例如瘦瘦门、陪睡门、厕所门、脱衣门等等。在这些极具感官刺激的事件背后，传递的现实是当下青少年的性体验被快餐化，再加上不正常的性教育获取途径、色情网站和看黄片。而今男生集体宿舍看黄片已经根本算不上什么新闻，甚至如今不少女大学生也开始在宿舍中集体看黄片，也会说荤段子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以上种种都成了引发青少年恋爱观和性行为观善变的诱因。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种网站、微信、QQ、微博等社交媒体工具的普及，甚至有专门的约炮类 APP 出现，又极大的为这种麦当劳式的快餐性体验提供了便利。而王同学正是透过微信软件不断搜寻约炮的陌生目标。可以说，这一切将处于青春期性冲动的大学生置身于一个欲望的海洋中，诱惑无处不在，而想要让他们依靠自身能力抵制诱惑非常困难。2015年，由新华信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受杰士邦公司委托，通过网络问卷的形式，历时1个多月，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武汉、西安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分男女年级进行摸底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0.5%接受性解放、性自由，67.1%接受婚前性行为。调研表示， 近七成大学生接受未婚同居行为，而受访者中三成大学生承认有过性行为。相比女生而言，男生对婚前性行为接受度更高。同时，54.3%的受访者反对自己未来的配偶曾与他人发生过性关系。在调查的学生中，大一学生一半人因为好奇发生性行为，超过其他年级学生。感情和生理的需要是受访大学生发生性行为的主要原因。关于对待约炮行为的态度，一份来自国内情趣领域的他趣 APP 依托3000万用户大数据，其中包括36%以上大学生用户、20000份用户调查以及实地高校大学生访谈的2015全国大学生性行为调查报告指出，37.5%的同学是可以接受约炮的。15.16%以上的同学表示曾经约过炮。访谈中有一部分同学表示，除了约炮之外，近期校园间流行起与陌生人约吻，即两个陌生人只接吻而不做其他的事。这种新兴的约吻行为风险成本更低，所以比约炮的接受率更高。同学们还说，和同一个人约吻成功超过3次的，即很有可能发展成为约炮。与此同时，未婚同居现象已在大学生中越来越普遍化，许多情侣在学校周边租房同居，不少地方出现了所谓的大学生村，还有不少大学生光顾小宾馆和日租房。处男处女越来越稀缺化，更有甚者，会有人因此成为被嘲笑轻视的对象。可以说，大学生已经在性诱惑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性观念也日渐开放。事实上，接受婚姻之外的性，比如同居，就是离开安全进入危险区的第一步。当人被欲望之绳拉动时，一步步滑向陌生人之间的约炮也就难以避免。虽不见得会像王同学那样极端，但却始终终身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婚外之性往往会使人产生一切皆在掌握之中的错觉。这种蒙蔽再加上贪恋肉体的享乐，人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欲望的奴隶。然而，这种基于自私的纵欲看起来是狂欢，实则是伤害。布莱斯列博士是前美国精神病协会总裁以及美国精神病杂志的编辑，他写道，婚前性行为发展出所谓的新道德，已经明显的使入住精神病医院的年轻人人数增加了。随便的婚姻态度带来的不是对身心愉悦，而是精神的不堪重负。他接着说，在校园中，由于对婚前性经验态度的更加开放，也使得一些大学女生因饱受压力而引起了情绪性的崩溃。研究也不断显示，越多婚前性行为的结果，常是以更高的离婚率收场。其实，放纵自己就是放纵伤害，在情欲的放纵之下，没有获利者。王同学不但伤害了别人，前女友也伤害了他自己。正是在一次次的放纵当中，他变得越来越狂野、放肆、粗俗。他欠自己一个道歉，因为每一次的发泄必然同时酝酿着下一次的饥渴，伴随着宣泄后更大的空虚。生命慢慢就在这样的放纵中完成捆绑，失去自由。美国圣经辅导学会创办人克莱布博士在《里外更新》一书中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基督徒在朋友家做客，偶然扭开客房电视，看到的却是正在播放的色情节目。他感到不是一种单纯性欲的冲动，而觉得整个人生气盎然地活跃起来。作者在稍后的章节中解释了这生气盎然的原因， 这位缺乏家庭亲密与接纳的年轻基督徒，已习惯于活在一种肤浅的人际关系中，而挑动性欲所带来的满足，最近乎一种人与人之间赤诚相交的满足。因此，在第一眼看到色情节目之后的四年时间里，这位年轻人完全堕入了色情的陷阱，无法自拔。一些家庭治疗师认为，一个人的心理状况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也许许多不断寻求性满足的人，正是因为童年时缺乏父母的爱导致的爱饥渴，用性来填爱不过是饮鸩止渴。在这场事件当中，很多人都以为那个施害者就是王同学。然而对于王同学来说，谁是他的施害者？没错，就是他自己，是他里面深不见底的欲望，牢不可破的自我。然而在这背后，还有那只常为人所忽视的隐藏黑手。圣经中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而魔鬼正是这个世界之王。性原本是神所赋予的，是圣洁的，是好的。然而这一切都需要在婚姻里面。婚姻之外的性是魔鬼对人欲望的试探和引诱，往往导致关系的破裂和彼此的伤害，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偷窃、杀害、毁坏人的灵魂。这个世界在魔鬼的败坏下，正渐渐变成一个消费罪恶的世界，且一代影响下一代。恰如神学家劳威廉在论到儿童教育时说，说到世俗教育对孩子的腐蚀，他说，不论我们希望他们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都用虚荣心和欲望之火来鼓励他们，用败坏的动机引诱他们。我们鼓励他们出于彼此增进和个人野心的行为，鼓励他们从虚荣嫉妒、出人头地的欲望出发去做事，好最终超过别人，在世人眼中看为光彩。人心中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欲念，却在不知不觉中被魔鬼不断升级放大。原本只是心境微澜的小欲，却在不断的刺激下演变成冲天怒火，甚至彼此相杀。有一位4岁女孩的美国父亲，因为发现孩子在他心爱的新汽车上划了许多划痕，便大发雷霆。他用铁丝将女孩的小手绑起来，高高的吊着，让她在车库罚站。4小时后，女孩的手因为被铁丝捆绑且高挂过久，导致血液循环不良，双手发紫，急送医院，但为时已晚。女孩手掌已经坏死，为保住性命，医生建议用截掌手术。就这样，小女孩在父亲的怒气中失去了手掌。半年后，女孩的父亲将心爱的汽车重新烤漆，车子开回家时，小女孩见到父亲光亮的新车时说，爸爸，你的车好漂亮哦，看起来就像是新车。与此同时，小女孩天真无邪地伸出了她那被截断的残肢，对着父亲说，爸爸，您什么时候可以把手掌还给我呢？当父亲听到小女孩对她所提出的问题后，在极端自责与内疚的情况下举枪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悲剧的背后往往都有鬼魔的身影，当孩子淘气滑车，当然会心疼生气，惩罚也是正常。但是魔鬼会点火挑唆责骂是远远不够的，你应该狠狠地教训他一顿。父亲接受了这意念，导致悲剧发生。最后当父亲内疚后，魔鬼又会跳出来控告，你犯的过错是无法原谅的，你毁了他一辈子，你应该以死谢罪。 孩子的父亲再一次接受，于是直接导致更大的悲剧，留下残障的丧父孤儿。魔鬼是非常狡诈的，他对人一切的控告、恐吓和谎言，从来都是以我的方式送到人心里，让人们误以为想法都是出于自己，只要接受，无不上当受骗。圣经当中也不乏此例，大卫被魔鬼激动，就去数点以色列百姓，结果就遭受到神的审判。彼得被魔鬼欺骗，就劝阻耶稣别上十字架，被主责备。犹大接受了魔鬼卖耶稣的意念，就把主出卖了。人一切的恶行固然与魔鬼脱不了关系，但同时每一个恶行又是自己抉择的结果，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王同学，我们不知道他接受了多少魔鬼输送的情欲的意念，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不断接受魔鬼淫念的影响下，人甚至可以不再需要受魔鬼的影响，自己就会主动配合，成为活在淫欲当中的奴仆。其实，面对早已经被耶稣彻底打败的魔鬼，我们完全可以靠着神使魔鬼变成生命中最佳的陪练，不断补足生命的短板。也可以远离神，使魔鬼成为生命中最大的咒诅，失去一切的祝福和生命，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和选择。王同学事件的最终曝光，是因其前女友无意当中的发现，最后忍无可忍的前女友在毕业晚会灌醉他，用王同学自己的手机群发900多人，其中就包括他的同学、朋友、亲戚、家人和老师。原本光鲜的面目彻底破产，王同学因此受到了相应的惩罚，为自己的行为付上了巨大的代价。其实，再多的惩罚都不能从内心当中根除罪恶。相比接纳饶恕和体恤，我们都不喜欢拒绝批评和排斥，这就是人性。面对后者，我们会本能地产生羞耻、愤怒，甚至是抗拒。面对犯错之人，惩戒或许有其必要性，然而唯有爱和恩典能够改变人心。希瑟林塞在2004年搬到纽约时才24岁，他定期去教堂做礼拜，自认是一名基督徒。虽然林塞在教会中长大，他说教会很少强调读圣经或个人与神建立关系。作为一名青少年，他母亲对他唯一的性教育就是建议他在性生活中采取避孕措施。不过林塞在大学将心交给了基督，那时他第一次知道婚前性行为是错误的。然而尽管有这种认识，林塞搬到纽约后，他并没有被这种新的性道德所约束，相反，他更换男友十分频繁，经常与跟他约会的男人睡觉。尽管我知道那是错的，我继续着婚外性行为，林塞说。为什么？因为你单身，但你不想孤独。我就是这样的女孩，跟一个男朋友分手了，很快就有了另一个男朋友。当天下午，我就跟别人一起外出约会了。我始终保持有个男朋友，因为我喜欢那种被关注感。她继续说。对于林赛来说，这不仅仅是她在性价值观上附和身边的非基督徒同伴的结果，而且他在教会里的一些朋友也有着类似的性道德观，甚至有时跟他同一间教会的男人约会并发生性关系。我们都去教会，我们都是伪君子，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我们忽略了经文的教导，婚前性行为是一种罪，林赛说。最终林赛跟所有按着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切断了关系，不是因为受到了惩罚，而是从神那里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爱和恩典。如今林赛是粉红承诺事工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该组织 鼓励单身和已婚女士超越压力，不论处境如何，决心为基督而活。回首往事，林赛感言，要知道婚姻应该是永远的，你不想因为恐惧和害怕孤独而跟一个人结婚吧。当我处于那些不健康的关系时，我就在寻找价值、承诺、安全感、满足感、幸福以及爱情，但是我依然感到空虚。几年前，林赛结婚了，拥有了自己幸福的婚姻，并在2014年被美国教会评为十大保持身体健康的基督徒领袖之一。这一切都是为了基督。他在一篇《为什么我对他的求婚说不》中继续指出，戒指和婚姻不是全部，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活在耶稣里，并在每件事上向他奉献我们的心。因此，如果你处在一段不当的关系中，我鼓励你停止这段关系，然后祈求主赐给你勇气，并帮助你坚定想法。即使你很孤独，也要学着相信神。姐妹们，我知道这很困难，但神真的不喜欢你将时间与关注放在那些男人身上。对于女性而言，最坏的感觉就是跟一位神从未告诉她要一起走下去的男人走下去，她将永远记住这感觉。记住，要带着平安走过你当走的路。如果你已经嫁给了一位男士，而你并没有平安，那么你可能会经历别人未曾经受过的攻击，这是不顺服神所付出的代价。但神依然会帮助你的婚姻，你要安静、温柔与认真的祷告，祈求神得着他。要知道，神疯狂地爱着你。
台上捉摸你，所以躲开你，多少的距离会让你好奇，透过你双眼才偷偷穿进，吩咐我双手停泊原地。听说浪漫的快，恋爱都吃得快，我在每一秒都放弃，说一直爱着你。我的爱汹涌像大海，而我却要忍耐，只愿一天你会醒来，爱情会像翅膀打开，还没拥抱不要意外，等待上帝安排，将来细碎长流，我们才承诺那一生去欢乐。想要拥抱，所以在祈祷，求学会放手，慢慢去寻找，找不到完美，到天长地老，当双眼模糊，还会拥抱，一步一步靠近。你才会珍惜我的心，因为我还相信有永恒的爱情。我的爱汹涌像大海，而我却要忍耐，只愿一天你会醒来，爱情会像翅膀打开，还没拥抱不要意外，等待上帝细碎长流，我们才承诺那一生去欢爱。要为爱情学习忍耐，把感觉收回来，依靠上帝让我明白，被顺服的爱更精彩，带着微笑去等待。 沉默叫醒爱情，你用期待把我吸引，继续走近，直到开始